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好，大家平安啊！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在上一次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谈到，就是在新教的传统里面，我们所坚持的两个不同的圣礼。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提到就是洗礼，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就是主餐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人把它说成是圣餐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议题其实啊是很明显的，看到说传统教会本身多有这个动作，但是它的教导是什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教会论里面跟大家有进一步的这个理解。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主餐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其实有非常丰富神学的这个教导在里面，甚至于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也包括在东正教会里面，其实圣餐是他们整个崇拜的核心啊。那么这一点跟我们新教的教导是不太一样的。新教的教导里面是强调就是什么呢，这个讲道听到是整个崇拜的最核心最高峰的部分。但是在传统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也包括这个正教本身，他们会强调这个弥撒或那个神圣的礼仪，应该就是整个崇拜的最核心的这一块。那谈到我们新教本身对这个圣餐的理解，我们需要跟大家了解这个主餐的这个背景，的背景本身是根据什么。那这里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就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从旧约的这个背景来做理解，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好几个例子，就在神的同在面前吃跟喝，在神的面前吃跟喝。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成为主餐的那个背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其实就是每一餐都在神的面前神的同在里吃跟喝。同样的，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那边的记载，那么提到说就是一当有十诫之后，那么看到其实也有吃跟喝。那么这个是根据出埃及记24章的第9节到这边的第11节，容许跟大家来读这个经文。出埃及记的24章9到11节，那么这里就提到那个10条诫命的颁发哈。那这边的第9节这样说哈，这里提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这个明镜啊，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就提到这些领袖摩西、亚伦、拿达、亚比父，同时也提到在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他们都上山。那这里讲到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神，同时也提到就是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在神的面前啊。当神要颁发这个十诫的时候，这些领袖上山在神的面前吃跟喝。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圣餐的背景，在神面前吃跟喝的这个动作。那同样的就是在旧约里面也有例子，除了这个刚才所谈的例子，还有包括这个生命记的14章这边的第23节的教导， 生命记第14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3节。那这个经文本身这样子的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这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又提到在神的面前吃跟喝。那么其实那么这里是谈到说，在每一年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当他们来到圣殿前奉献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吃跟喝。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说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吃喝。同样的，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往后再看的这边的26节，也就是生命记的14章26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家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好，这就提到说你的家在神面前吃喝快乐。那么这个是在旧里面所看到的在神面前吃喝的这个例子，那么也就成为了主餐的这个基础跟背景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类似的这个教导，例如在启示录的第19章这边的第9节，我们看到来到启示录的后段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19章的第9节提到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握羔羊之宴席的有福的，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这又提到在神面前吃喝，那么这个是提到将来在那个羔羊宴席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在神面前吃跟喝。这个是所谓的主餐旧约的一个根据跟背景。另外一个根据跟背景是根据所谓的犹太的那个逾越节的这个传统。那么其实关于逾越节的这个传统本身其实挺复杂的。在这个传统犹太教的教导里面有1200个不同的方式，那么做这种逾越节的庆祝，所以这个非常的复杂，有不同的拉比本身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它的主要的形式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年一次纪念以色列人从这个是埃及里面被救拔出来的。那这个吃跟喝本身其实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提醒犹太人每一年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过去历史的这个作为，他们逃离或者被救拔离开这个埃及的捆绑，当时候这些死亡的天使就越过他们，因为他们家本身的这个门前有这个羔羊的这个羊的血插在这个门槛上，因此这个死亡的天使就没有进来把他们家里面的这个长子杀了。所以因此这个是从这个所谓的犹太的这个逾越节的背景来做理解。那么其实逾越节本身其实它是一个在提及过去整个犹太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看到说其实这个逾越节本身的庆祝方式基本上不是在圣殿里面或者在这个所谓的现在的会堂里面，比较是什么呢？是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聚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纪念本身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纪念。那么这个是在一般的犹太人的家里面他们会做的一个动作。所以这里让大家更理解，就是犹太传统的逾越节。同时看到说逾越节本身也有这个将来的元素在里面。它不但有过去的这个纪念，或者帮助以色列想起神在旧里面的那个大作为，同时也有一种将来的一个面向。那么对将来的一种的向将来来看的，就是要来临的那个弥赛亚的这个时代。 就是刚才所提到那个羔羊的这个所期待在神面前的吃跟喝的这个部分。好，这个是所谓的犹太传统里面的根据，就是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的部分啊。那这里我想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23章这边的第14节到这边的第15节。出埃及记23章，我们来看这边的14节到这边的第15节。14节到15节就是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那么这里我们比较需要关注的就是提到逾越节本身哈，跟这里所说的除酵节是有关系的。那这除酵节本身提到就是这些男人们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所需要遵守的那个除酵节，这就提到说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好，所以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就是旧约本身那个犹太人逾越节跟这个主餐的这个根据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主餐的根据本身是根据早期教会的那个爱宴。那么谈到爱宴的话，我们在很多现代的教会里面，他们也有所谓的爱宴啊。那这个爱宴本身可能跟我们现在爱宴本身是不太一样的，过去的爱宴跟现今爱宴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爱宴本身其实就提到是擘饼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这个擘饼的聚会本身其实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2节就提到这个擘饼的这个聚会。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灵导入在教会里面，特别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有经文，有路加的这个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边的第42节所记载的。42节就告诉我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这个这边所说的那一个爱宴基本上是擘饼的一个，他们在擘饼的聚会里面，这里提到说他们不但擘饼，其实也彼此交接，那么遵守使徒的教训，也祈祷。那这里所说的擘饼本身就是我们真要谈的那个爱宴本身啊。那么所以因此某一个部分本身就是各个家庭本身把他们家里面的食物带到教会来那么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所谓的那个爱宴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每个家庭本身把他们家的食物带到教会来一起分享。那么关于这个部分本身，我们可以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这边的第17节到这边的第22节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第11章的17节到22节就让我们看到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再看这边的第20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所以这里看到说个人先吃自己的饭，也好像是感觉他们把他们家里面的这个食物他们的饭带到教会来，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这样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可能就是有点像今天的教会本身，把家里的食物那么带到教会来，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同样的，在后面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所以可见他们是把家里的食物带到教会来，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主餐本身的根据，就是根据在这个早期教会的那个爱宴的这个方式的里面，他们一起的擘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主餐的根据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新约本身对这个主餐的教导。那么新约本身的这个教导对主餐的这个看见，基本上主餐是基督耶稣所设立的主餐。那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这边的20节所提到的。那么还没有到22章的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先看，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这边的第25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基督耶稣设立这个主餐，主餐是他亲自所设立的。在他死之前，如同保罗这边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这边二十五节，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那么这个就在基督耶稣死的前一夜他做的这个动作。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2章第20节也这样说，路加福音的第22章这边的第20节，路加福音22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0节，22章的20节就是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那这里又提到说，就是在基督耶稣死之前的前夕，他所设立的那个这个主餐，这个是另外一个对主餐的根据上的一个了解，是根据主餐本身的一个深刻的意义。这个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在这边提到说，主餐本身也跟传统的这个所谓的逾越节有一些共通处。这个共通处本身在这边跟大家透过一个表格来了解它的共通处。那共通处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逾越节本身是犹太人守的，那么主餐本身是基督徒所守的。那么这个可以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从各个方向来理解主餐跟这个逾越节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看从这个往上看的这个部分来理解他们关系。如果往上看的话，依照就是出埃及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看到说，对门槛和门楣上的血的信心这是往上看。那么基督徒本身在庆祝这个主餐的时候，是依据约翰福音的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那个往上看意思就是对基督宝血的信心。那么前面那个就位是往上看的意思，就是对门槛门楣上的血的信心。另外一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往后看。那么逾越节本身对犹太人来讲，这每一年的这个动作本身是纪念他们从这个埃及捆绑里面就拔出来。 那个是出埃及的十二章的31节到42节的教导，就往后看。同样的，今天在这个庆祝主餐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本身他有着往后看的意义在里面。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23节到25节，往后看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从最终被拯救的意思。不但可以往上看、往后看，同时也可以谈到说往前看。那么对犹太人讲，逾越节本身有往前看的意义在里面，就等候那个弥赛亚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是根据以西结书的45章这边的第21节，是往前看，对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啊，不但这样子，就是对基督来讲的话，同时也有往前看，就期待耶稣基督的这个来临的这个当中，如同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26节，期待耶稣再来的部分，这是往前看。同时也可以提到说往外看，往外看的话，对逾越节的犹太来讲，就是整个家庭的参与啊，整个家庭的摄入，可以说是往外看的部分，这个家庭的参与啊。那么对基督徒来讲的话，看到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团契啊，往后看这个团契的合一的一个关系啊。根据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那边的17节到22节啊，还有包括第10章的16节到17节，这有所谓的往外看的意义在里面。不但往外看，同时看到说往内看，往内看。往内看的话，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逾越节本身是表达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家中的除酵，酵被除去的，这是往内看啊，对这个什么在家的这个部分，在逾越节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对主餐来讲，对这个今天的主餐，对基督来讲的话，往内看本身基本上就是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那边的27节到32节所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自我省察有什么罪没有。所以这里有一个比较，把旧约的这个逾越节跟今天的新约的主餐啊，或者教会里的主餐做一个比较。那么啊，有往上看，有往后看，有往前看，有往外看，同时往内看。刚才这个表格本身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学者，他所整理出来的他的那本书《我相信圣灵》，他做这个比较，这个比较非常有帮助，帮助我们理解就是逾越节跟主餐的这个关系。探讨这个之后，我们就必须要来谈就是主餐的意义。主餐的意义。那么主餐的意义本身，我们就跟大家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主餐的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本身其实是非常深刻的。那么在这边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理解这个主餐本身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么这边跟大家理解主餐的意义本身，其实就是表达基督的这个死。基督的死。那么基督的死在这个主餐里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非常丰富的的要表达的那个意义。当你和我参与在这个主餐里面，这个主餐本身表达基督耶稣的死，那么我们的动作本身在主餐的参与的动作本身，其实也呈现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那么怎么说呢整个主餐本身像一幅画一样，它的每一个动作本身其实在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主餐里面那个动作本身不是随便的它其实有意义的。例如那个饼本身被剥开被压碎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主耶稣的身体被剥开，他的身体被压伤。同时看到说那个杯被那个倒出来的时候，那个酒被倒出来的时候，那个葡萄汁被倒出来的时候，象征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为我们倒出，倒出可以这样讲。同时看到说在这个主餐里面他是对基督耶稣死的这种的宣扬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26节那边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11章 这边的第26节，容许我跟大家来读一下啊，这个经文啊，更多前书第11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6节。26节就这样说，第26节，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的参与本身是一种表明，表明一种宣扬，宣扬主的死。所以对主餐来讲，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是表明主的死。不但表明主的死，同时主餐本身还有第二个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参与在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益处。不但表明基督的死，同时我们有份于基督耶稣他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跟益处。如同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命令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当我们拿起饼来，当我们伸出手拿起饼来，看到说这个是这个行动本身在表明我们要领取基督耶稣为我们使的各种各样的益处跟祝福。所以当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我们伸手出去拿这个饼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是要摄取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所做成的这个救赎，耶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透过这个行动来表达。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来理解主餐的前面两个意思，表明基督的死，同时也参与在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跟这个祝福。谢谢大家。
万民起来敬拜。